对世卫不好意思，等了好久才轮到他，然后就那么一点点。这只猫就是跟上帝祷告，不叫遇到试探，就掉到鱼缸里面去。好，我们的主导文哈，台语跟中文哈，到今天以前都没有问题。你会不会被主导文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再来这句呢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是中文，就是不要碰到试探，最好这一生都不要碰到试探。可是台语不是这样，台语说不要带我们入地气，你有注意到吗？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。遇到试探跟进入试探是两件事情。我希望今天讲到可以把这个讲清楚，因为不碰到试探你就不能成长，但是进入试探你就完蛋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导航会的记号 Navigators， 它是一个传福音的团体，它用这个航海的人要的那个船的方向，那一个轮机啊，那个轮子啊，来代表一个带一个人走人生的路的时候需要这样子，中间这个叫基督，往上这个符啊叫做祷告，向上跟上帝连结，下面是用圣经让我们的信仰有根基，然后右边是彼此有好的团契，左边是对外面的人有好的见证。他说如果有这四个符，基督做中心，那这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顺服的生活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好很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。那么这一个团体啊，导航会，它有一个杂志叫做 DJ， 就是门徒杂志 Discipleship Journal， 那是双月刊。1992年呢，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题目，就是试探。他做民调，访问很多基督徒，说你碰到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有没有猜猜看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最大的试探，做基督徒，钱呐、啊，就是物质啦、啊，就是钱呐、啊，啊，就是物质的掌握的力量。第二个是骄傲，第三个是自私，第四个是偷懒，偷懒是第四个，第五个是苦读，还有一个跟他同票的是色情哈、啊，性跟毒。这两个摆在一起，那第七，因为第五个有两个哈，第七个是嫉妒，第八个是爱吃啦，哎，爱吃是第八个试探了哈，第九个是欺骗，啊，这是他们其实是排行前面十名啦，就是从要依靠物质哈，变成物质主义了哈，然后骄傲一直到欺骗。好，他们还问说，哎，怎么样比较容易掉到试探里面去哈？试探了就跌倒了，就失败了，怎么样呢？第一个就是跟上帝保持距离哈，81%的人认为说，如果我跟上帝的距离不近的话，不亲近的话，就每天不灵修啊，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的话，就很容易掉到试探里面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太累，对，不要太累，累就容易吐锤，知道吗？就容易出状况。好，什么能够帮助你胜过试探，不会掉进去呢？第一个就是祷告。拼命的祷告，那就会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力量。第二个，万一不行就躲起来，就逃掉，这是 76%。 第三个，圣经的话你念熟的就会帮助你胜过试探。最后一个叫责性关系，这个就是 accountability， 就是你有一个好朋友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见里面有个，哎呀，你最近这两个礼拜生活怎么样，我们就要对他有交代，我们就会自己比较小心，不然到时候就讲不出来哈。那这个责性是很重要 ，accountability 哈，就是有一个互相关心的人，这样会互相提醒、互相鼓励，就比较不容易掉到试探里面。好，试探是好还是不好？其实试探是一种试验，它有两个面向，它有两个面向。好，从前很早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呢，上帝很祝福他，他也做得很好，那个人叫约伯。啊，这个约伯呢很富翁啊，生活也很好，很正直，圣经说法是这个人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所以上帝呢很 proud of 约伯，每次跟撒旦开个，你看我们约伯怎么样， 上帝没说，你看我们约伯怎么样，撒旦就很火，你都把他看得好好的，当然他怎么样，如果你给他一个考验，他一定不怎么样。所以撒旦说，我才不相信。好，两个人杠上了，那撒旦跟上帝说，不然我们来考验一下好了。上帝说，谁怕谁啊，我相信约伯熬得起考验。撒旦说，才不是，一考就倒。所以撒旦的目的是说，你把他毁了，他会弃掉你，所以你不要高兴太好，约伯不是那么好，他已经经不起一试。所以注意哦，撒旦考验约伯的目的是要他垮掉，这样讲对吗？垮掉，跟上帝的关系垮掉，自己垮掉。上帝说，我有把握，越练越勇，我知道他所行的路，我把他好像试炼以后，他会变成晶晶一样，越练越纯，越漂亮。所以你看看，一个考验两个面向，一个是叫他一考验受不了就垮了，一个是说考验完他的一些缺点被弄掉了，他的优点更显出来，所以考验的会更好。所以两个对同一件事情也是不一样，由于他们两个有这样的意见，约伯就不是这样，他就变得很可怜了。怎么变这样？好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有把这两个字讲得很清楚，圣经这样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他经过试验，有没有注意到一节里面一下试探一下试验，必得生命。这两个字希腊文不一样的，试探它是用 perasmos， perasmos 翻成英文就是 tempt， 所以翻成中文是试探是没有错，就是希望你会跌倒，希望你会失败，这个是 perasmos。 所以忍受 perasmos 人之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这个试验。这个另外一个字就是 dokimia， 你看完全不一样的字，经过这个 dokimia 以后呢，他会得到生命的关联，这个是 trial。 我觉得 trial 用试验不到，验比较是中性的，应该是练啊，越练越精啦，就好像这里讲的就是试练以后就变成精精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如果有这个字 dokimia 应该翻成试练，如果是这个 perasmos 应该翻成是试探，这两个都是一个试验。约伯所遭遇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是撒旦的动机跟上帝的动机是相反的，所以就造成一个要你倒，一个要你成功，就造成一个是试探，一个是试炼，了解吗？所以这是同一件事，约伯不是有遭遇两件事，它是同一件事，可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动机，就造成两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，一个恨不得你失败，一个恨不得你成功。好，所以这个字我认为是应该叫试炼，不是试验，因为他是用这个字哈 ，dokimio。好，不是雅各这样讲，连彼得也这样讲。中午翻的就不好了哈。你看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，好像是这个，其实呢，这个字的希腊文呢是这个字，是那个 perasmos， 不是 dokimio。所以道理讲，应该翻成试探。所以百般的试探中暂时忧愁，叫你的信心被试验，这个就是用这个 dokimion、哦、对，被试炼就比火试炼能够坏的金子更，所以越炼越宝贵，有没有？像金子一样，这个完全一样的一个表达、哦、所以这个试炼其实是 perasmos， 应该是叫试探，那么后面这两个试验是这个 dokimion， 应该是叫试炼。如果要让我翻圣经，我会这样翻、哦，这样的话这两个希腊文翻出来就完全两个字，中文好像和本有一下用试验，一下用试探，一下用试验，好像并没有很一致，会造成我们混乱，不晓得那个是什么意思、哦、好，这个 tempt， 这个 perasmos 它的动词是 perazo， perazo 呢，耶稣基督受洗以后，撒旦就是要给他 perazo，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要受魔鬼的试探，这个试探呢，魔鬼用什么东西来试探呢？啊，耶稣说魔鬼用筛子，你知道筛子吗？台语叫做台亚。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像筛你们一样，像筛麦子一样。当中有没有人耕过田哦？那个稻子收割的时候，就用一种竹子做的东西，然后把你收割的人放在里面，然后就这样摇摇摇摇摇，要有一些东西掉下去，因为筛子是有洞的。它那个中间是有洞的洞，让东西掉下去哈、哦。好，啊，这是筛子。好， 啊，这个呢 ，trial 这个 document 哈 ，document 它的动词是 documento， 这个 documento 呢，就是我说的是用火去炼的这个字哈，熬炼他们，好像熬炼金子，好像试炼金子，这个是这个字。那这个字呢，就不是台亚哈，不是筛子，不是筛，是什么？是本机。耶稣说，圣经说他用拿着本机扬进他的仓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这两个都是农户用的东西，可是他们的目的不一样。台亚哈，你知道那个筛子哈，它有洞，所以呢，东西啊，你收割的东西放到里面，你一摇一摇呢，那个重的，就是里面有东西的呢，就会掉下去。空的就比较轻的就在上面，所以它咬的目的是让有的掉了。那那个本机不然，本机没有动，本机下面是死的，然后它把收割的东西，它是在风里面，它是用这样上扬，上扬的目的风一吹呢，那个空的就被吹走了，然后有料的那个米啊，麦子有东西的那个就不会被吹走，因为它有重量，它会掉到本机，本机就把它要的东西拿回去。有没有注意到都是农夫用的一个工具，可是一个是让好的掉下去，一个是让好的不会掉下去收起来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，试探的目的是让你掉下去，让你陷下去；试炼的目的是让你被保留，把不好的移走，把好的留下来。所以动机完全不同，虽然看起来都是同样用竹子做的一个东西，都在好像在分好跟坏，就是米糠，就是那个没料的东西还是有料的东西都要分开，可是目的不一样。所以圣经说撒旦用筛子，知道吗？要把那个有的把它摔掉。那耶稣不是用筛子，他是用本机，要把不好的让它吹走，好的要留起来，因为好的要留在仓里面，把这个糠来把它吹走，对不对？所以目的是不一样，即使是对我们来讲是同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不要碰到试探，而是碰到试探以后求神给我们恩典，把它变成试炼。你的试炼就是你胜过试探，你的那些杂质就被炼尽了。试探就是你垮掉了，你已经被那个试探引诱进去，你垮掉了，那这个就是试探。所以一个是筛子，一个是本机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主导文呢，到底是不要叫我们遇到，还是不要叫我们陷入？那我们看它的这个词哈，这个英文翻的很好，叫 into， 不是 to。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哈。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有几个女生去坟墓看他，想要帮他补妆，结果去糟糕，耶稣不见了，变成一个空的坟墓。他们吓坏了，跑回去跟彼得约翰说：“哎，糟糕，老师的尸体不见了，坟墓是空的。”啊，彼得约翰说：“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”就跑很快。好，他们跑到坟墓的时候，路加写的跟约翰写的不一样。你如果注意的话，路加写的是这样，约翰写的是这样。路加说，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面，低头往里面看，看见细麻布就回去了。约翰不是这样讲，约翰说彼得到了以后就进到坟墓里面去，看见细麻布在那里。所以一个是跑到坟墓而已，一个是跑进坟墓里面，这样懂得我意思吗？哦，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。这个没有进去，他只是站在外面，只是碰到坟墓，只是到了坟墓，他看一下他就回去了。这个是钻到坟墓里面，这个就是进去，这个没有进去。这样知道那个不同吗？他用的介系词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跑道，它的介系词是 a b， 就是 to， 英文叫 to， run to， 碰到了就好了。可是这个进去呢，就不是只有碰到，它是 eyes。 你看 a b 跟 eyes 就是进去的，对，碰到了跟进去的是差金贼了，这是不一样、哦、所以你看哦，我们这一个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个中文翻成不叫我们遇见，就是不要碰到，知道意思吗？不要碰到，什么都不碰就好了。这是和合本，还有一本不是这样。某地草冠入地起，有没有注意到它不同？不是遇见哦，是进去。所以遇到没关系，求你保护我，不要进去，不要陷进去，陷进去就输了嘛，就是败在试探里面。所以我觉得台语本在这里翻的比华语本呢比较接近希腊文。因为希腊文是说 eyes peranon， 是用 eyes， 所以翻成进去才比较对。所以主要叫我们祷告，不是说不要碰到试探，因为试探我们胜过它的话，是我们成长的机会。 可是失败的话就是很糟糕，就是垮掉了、哦、所以祷告不是不要碰到，而是不要陷入。所以如果让我换的话，应该是求主保护我，不要让我陷入试探里面，不要陷进去、哦、遭遇跟陷入不同。好，你知道一个人怎么会陷入吗？试探都是一步一步来。第一个，让你先发现试探的存在，这个叫做五官感官。夏娃受试探有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就是眼睛，对不对？夏娃如果是眼瞎就没事了，他什么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根本不晓得哪里有水果嘛，就不会去看见那个漂亮的水果。可是他眼睛，上帝给他一个眼睛就看到了啊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是 sense， 就是感官接触到那个试探的东西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里面有一个那个，还有一个这个眼，知道吗？就是想要这个欲望。如果你看到你不想要也没有事，我根本不想这个东西，看见就看见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看见又想要，这样问题就来了，这个东西该不该拿？好，如果不该拿，你看到了你又想要，旁边又没有人，你就拿了，那你就是陷入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我觉得入是在第三步，就是你开始有动作。他做几个动作，摘下吃了，手摸嘴巴吃，还给他老公，就是要死有伴、哦、action 行动。所以你看哦，从这里开始试探就开始了。第一步还好，就是知道它存在，第二个就危险了，因为已经有一点想要，第三个你就陷入了，因为你已经忘记这个不该拿，你已经掉进去。所以祷告的不是祷告上帝啊让我眼睛瞎掉，不是这样，上帝啊让我没有欲望，那这样活得像什么、哦、上帝啊让我眼睛看得到，虽然有欲望，但是上帝让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会做最对的决定，不会因为看到了因为想要就顾不得对不对就做了。问题就在这里，这里就陷入了，知道吗？前面那个只是接触，后面就变成爱，就陷入了。不止夏娃这样子哦，有一个叫亚干，还记得他吗？就为那个阿干啊，这个亚干呢，他是约书亚带的兵里面去打仗，上帝交代说东西不要碰不要拿，敌人杀光，讲得很清楚。结果亚干是去的，看见那东西不太漂亮的不太贵的他都没有碰，他只有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，那看见哇，这个丢掉太可惜了，烧掉太遗憾了。对呢，他说我看见所抢的财物中美好的是哪衣服，应该是丝绸做的吧，200色克勒的银子，一条金子，所以你看有金有银有漂亮的衣服，我贪，哇，这个来了，我贪爱，我看见我贪爱，然后我就拿，而且还抢，这个抢就代表他自己知道不该拿，这样讲对吗？如果该拿你拿着就很高兴，大方穿起来拿去用，你干嘛要抢？就怕被发现嘛。所以其实他心里面有个准，知道吗？他知道说这个不对，可是他就是动不了，就是忍受不了，他看见了他贪了他拿了，然后他藏了，藏的动作就证明他的拿是不好，就是陷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看见这是感官，贪爱这是欲望，好，拿还藏这是行动。对，到了三就陷入了，知道吗？一二还是碰到而已，这是客观的发现，这是主观的想要，这一个就是你的动作，犯罪的动作在第三个出来了、哦、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国王，他下午睡午觉，有没有起来发现一个小姐洗澡好漂亮，看见了很漂亮，想要还去电信局查收他家电话几号，还问人家 email 啊，那个你想要就没关系，可是问清楚，人家是有结婚的啦，那就算了吧。哎，他把人家叫来了，跟人家上床了，后面这个就糟糕。大卫也是一样，他陷到这个试探，看见了人家很漂亮，然后感官，然后打听就是想要了，这个就欲望，最后把人家接来同房，这个糟糕，就犯罪。后面更可怕，他要把人家老公杀掉，那就不说了。在这里也看出来，大卫所陷到那个试探里面，也是从感官到欲望到行动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我瞎掉让我聋掉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看不到，让我最好手脚都垮掉，然后我就一天到晚躺在床上，这样就没有试探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每天都躺在那边，人家就用鼻胃管喂我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哪里有试探，都不会做坏事嘛，因为动都动不了， 不是做这个祷告，是说神让我健康，但是让我碰到引诱的时候，碰到试探的时候，我知道怎么样靠主能够做对的决定，而不是就随着自己的欲望就去做事。所以不要陷入，不是不要碰到试探。有三种，因为我们人活在世上，有身体，有心灵，还有我们的灵命。约翰警告我们，世界的事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不是从天父来的，是从世界来的。这里提到有三样试探，因为我们人有三个存在。第一个，肉体的情欲，我把它称作生理的试探。上帝把我们造成一个人，就有需要，肚子两个小时不吃东西，我们的胃就空了，就会什么发抖腰啊，看到有好吃的东西就会想吃，这个是食欲。这个我们正常的男女长大成熟后，看见异性就会想要，想要有性，那这两个我们叫做食色性欲，这个都是生理的需求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都会构成试探，不该碰的不该吃的你弄的，那你就是陷到里面。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比身体的情欲还要多一点，因为这个眼睛呢看不饱的，知道吗？看到眼睛都跑出来的还看不饱啊！我把它称作心理的试探。台语有一句话叫做“醉爸爸酒腰”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就是你肚子饿哈，就算你农夫了再会吃，给你吃三碗公哦，也饱了，也吃不下了。可是看见东西还想吃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眼睛想要的比肚子能装的还多。所以以前罗马人怎么办呢？他想吃啊，可是吃不下的话，跑到外面去挖，让肚子都吐光，然后再吃。为什么？因为眼睛还想吃啊。所以我觉得生理的这个试探呢，还比较容易饱足，因为有限啊，再怎么样就是。可是心灵的有时候很可怕，因为那个需要是不是生理的，那个更大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灵命。像这只猫，这叫咖啡猫，是不是？咖啡尔，加菲猫，他讲一句话 ：“I'm not always right, but I'm never wrong。”哈，他是有点谦卑，可是他说我从来没有错。这个就是骄傲，觉得了不起。那约翰说，今生的骄傲，这是灵命的。所以我们有身体的、生理的试探，有心理的、眼目的试探，还有骄傲、灵命的试探。这三个我们要很小心、哦、你看夏娃受引诱的时候，他三个都遭受引诱。好，你注意看哦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怎么样，好做食物，这个是生理的试探，好吃嘛。第二个是好看，对不对？悦人眼目，你看起来很漂亮很好看，这是心理的试探。再来是可以使人智慧，可以使人自己以为了不起，从来没有错的，那这个是灵里的试探，这是夏娃碰到的试探。耶稣呢，当他受了洗以后，圣灵带他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，也是一样，三个。耶稣基督受的试探是这样，魔鬼跟他说，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，你看这个不是生理的试探吗？食物。还有第二个，把万国给他看，这个不是看吗？眼睛吗？第三个就是让他能够操纵上帝，你跳下去，上帝为了面子也不得不要保护你、哦、大家保护你，这个是骄傲，以为他可以操纵上帝。好，那我们碰到试探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试探？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第一个要注意的，试探什么时候来，就是你刚刚参加灵修会以后，试探最容易来，灵命最高峰，撒旦对你最有兴趣。我准备这边讲到，念到一句小小的圣经，以前都没有注意那个是问题。他说耶稣赶鬼嘛，然后法利赛人跟他在骂，然后耶稣就说撒旦好像一个壮士，佩戴整齐在他家里，然后他走抢人家的东西都放在他家里，他说那些东西在他家里都很平安安稳，东西都很安稳。那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强盗抢回来家里的东西，他不会再去碰他，因为已经抢到他家里了。强盗要抢的东西是还没有在他家里的东西，他就会想办法要去碰，这样懂对吗？他不可能再去抢自己已经抢的东西，就已经放在他家了嘛、哦、换句话讲，如果你的属灵状况不好，你是住在魔鬼家里，你就不会碰到试探，这样懂吗？如果你说诶，我受洗到现在好像都没有碰到试探，你要哭你不要笑，就感谢主都没有试探，我说糟糕，你是住在魔鬼家里，当然魔鬼不会再 找你麻烦，他要去找外面的麻烦，他要找在耶稣家里的麻烦，你看能不能把他拉过来。你已经在那里面，他干嘛拉你，对不对？你鱼都钓上来，你还去钓他自己干嘛？已经都钓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碰到试探代表你什么？你还值得撒旦找你麻烦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在受洗，圣灵降临，上帝还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，又就受到试探。所以记得，不要以为属灵很不好的时候才说，是属灵很好的时候。当你在明年你说我立志在教会，我要参加小组，我要愿意来关怀，我要愿意服侍的时候，你要小心试探就来了，因为魔鬼对你就很有兴趣。你越不想做什么，魔鬼对你越没有兴趣，因为这个不值得试探，知道吗？那子弹你要花在刀口上。所以属灵高峰以后试探就来了。保罗是因为得了一个很大的启示，然后撒旦的差异就来了，攻击他。上帝也许可，因为怕他骄傲，知道吗？所以是大的灵命大的发现以后，觉得很棒的时候要小心，那个时候是最容易被魔鬼引诱。第二个是当你在软弱的时候，属灵高峰跟肉体软弱的时候是容易说，耶稣基督魔鬼来试探是刚好他40天在旷野40天没有吃东西，饿了，试探就来了。第一个，旷野就是孤单，你跟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比较不会碰到试探，当查经的人都回家去，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比较容易上网看一些有的没的，这样懂吗？孤单，那你就要小心，因为旁边没有人做你的那个责性关系。所以孔子说君子慎乎独啊，独就是单独，你独处你自己一个人不犯罪，代表你自己那个标准够，别人在你不犯罪黑不搞啦，因为你是基督，人家知道你在别人面前你怎么好意思做那些事情。所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容易受试探的时候。第二个，累的时候，他在旷野撒旦在那边弄弄弄弄了40天，累了，疲惫，容易发火，这样讲对吗？你们没有上个班很累回来，然后小孩子稍微吵你就开始啊，就爆发了，平常不会，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垮的，为什么？太累了。第三个，他都腰，肚子饿，那个内分泌会改变，知道吗？那个肾上腺，所以有一点点什么就跳起来。所以你那个所有的先生应该知道这一点吧，就是肚子饿的时候比较容易发脾气，那聪明的太太就是先生回来赶快喂点东西给他吃，然后就比较平安，没事。孤单、疲惫、饥饿是容易试探的时候。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耶稣三个门徒很累，结果耶稣要他陪他祷告，他们三个都打瞌睡，有没有？对，疲惫的时候容易吐嘴，开车也是一样吗？太累的时候就容易出车祸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换句话讲，我们把生活调得好一点，不要让自己弄到太累的情况，这个也是一个保护自己不要陷入试探的一个小心的预防的方法了。再来一个要注意，厉害的撒旦他是会查经的，这样懂吗？比较笨的撒旦都不会用圣经，聪明的撒旦只会告诉你说，圣经这里说，撒旦会用上帝的话，经上说，他用诗篇91篇，主要为他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崩了，你去查一下，完全照圣经，他背得很熟。换句话讲就是说，当撒旦要试探你的时候，如果你圣经背不熟，你有戏啊。但用圣经你就想不起那个是什么，你怎么对付他嘛？就没办法。他用圣经是没有错，可是他是断章取义，要小心那个文章前后都没有跳下去这个事情。那是说如果你专心爱上帝，上帝就保护你，如果你顺服他，你注意去看，他那个都不讲，他就把这几句说上帝会保护你，这个就把他抓出来，然后就说你从这里跳下去，上帝会保护你，这个叫做应用错误。我们说把一段文章从他的环境抓出来用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有时候就很糟糕，那个处境不对。好，撒旦对夏娃讲话也是一样，说曾几次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果子，他是引用上帝的话，可是把它扭曲了，因为上帝说都可以吃，那一颗不要吃，撒旦说上帝说都不可以吃。所以你看看就是我们这种夸大 把上帝的话夸大或是扭曲，要么就是运用错误，要么就是夸大。换句话讲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以为有人拿圣经来讲就是从上帝来的，因为撒旦也会用圣经。再来，开始撒旦引诱耶稣，就是吃汉堡给他看哈、你知道吗？这个耶稣受洗哈、上帝跟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所以你要做什么，老子都挺你，没有问题，我爱你。”所以耶稣想到啊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要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神给我这个能力，那现在肚子饿了，把那个石头变成面包，哎，我就解决我肚子饿的问题。这样讲对吗？所以就没有去依靠上帝，依靠上帝给你的能力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当中所有有一点聪明的人，大部分会这样。当你碰到一件事你都不会的时候，你只有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，因为我不懂。”如果你懂的时候，你不会祷告，你会说：“这个老师知道。”就这样这样这样就摆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说依靠上帝给你的能力而忘记去依靠上帝，这是第一个试探的意义在这边哈。所以耶稣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不对哦，我应该要依靠上帝的话，而不是靠弄的一点面包，那个不算什么。不要忘记靠上帝。”箴言三章五节六节说：“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聪明上帝给的，感谢上帝，要用聪明，不是不要用，但是不要靠，这样懂吗？不要因为有聪明就忘记要到上帝面前来仰望上帝。这是耶稣碰到的第一个试探，忘记去信靠上帝。第二个试探，这个魔鬼这个面包的这一招不管用，他就跟耶稣说：“啊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不吃面包没关系，但是老子有钱，老子有权，有权有钱，你要的话，只要你跟我挨下子，我都给你。”我这里谈到的就是，你到世上来是要抓钱要抓权吗？还是是要服侍上帝的？甚至可以跟魔鬼妥协，为了要抢权抢钱，权柄荣华都给你，只要你跟我低个头。耶稣说：“不是，我来世上不是为了抢这个东西，我是要侍奉，不是要抢权。”跟你说，在教会很多传道人就是为了权的问题在那边斗争，长老跟牧师在抢教会的权。真的有听到一个教会牧师在讨论，长老说：“到底是牧师比较大还是长老比较大？”所以说话算话，就是在抢那个权。其实牧师也好，长老也好，到教会来不是要抢权，而是要侍奉上帝，侍奉教会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有念神学，你当牧师；没有念神学，你当长老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配搭来侍奉。如果用侍奉就比较没有问题，如果抢看谁比较厉害，谁比较有权，那就问题就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东西，我也不会为了这个就跟你妥协，我要的目的是要侍奉。”所以如果你确定神给你有恩赐，为了要侍奉而不是要抢权，你第二个试探就比较不会垮掉，不会掉下去。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强夺，反倒愿意虚极奴仆，愿意服侍卑微顺服。第三，撒旦没办法，第一招面包不管用，第二招钱也不管用，第三招就叫他去直接跟上帝挑战，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最高的地方，跟他说：“现在很多人来朝圣，你真的要做上帝的儿子，真的要救世界，要大家能够愿意跟你才有用啊！很简单，你就不要上十字架，你就跳下去。如果上帝让你就是都没有骨折都很好的话，大家一定哇哦，这个不得了，一定跟你嘛。你又没那么苦，被人家吊到十字架上要死要流血，你应该是从圣殿跳下去，而不是被人家把你绑到十字架上。”换句话讲，耶稣在那边挣扎，他为了完成做上帝儿子的使命，上帝说：“你要上十字架。”撒旦说：“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你跳下去就解了嘛，为什么要吊上去呢？跳下去比较容易，不会那么痛苦啊。”耶稣考虑了结果说：“我应该要顺服上帝，而不是去硬凹上帝的手，就是要上帝照我的方法，是听上帝的方法。”所以不要试探上帝，逼上帝做不要他的事情，我应该要顺服上帝。所以愿意受苦愿意顺服，就可以逃避第三个试探。耶稣要死的时候还跟他学生说：“难道我不能打电话，马上打电话我爸爸就差蛇影天使来把我救走吗？我可以啊，这个也是神迹啊。但是如果我这样试这张的人怎么办？” 但是让我世上来是为了要到十字架，然后可以救全世界的人。这一条路是苦的路，可是是上帝的意思的路，我应该顺服，而不是找一条比较容易的路，英文叫 easy way out， 就是比较简单 就解决问题了。不是，该走的路我还是愿意走，所以顺服也是一个很重要脱离这个试探的一个方法。好，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说，这个智慧不是从上头来，是属地、属情欲、属鬼魔。这里有三个东西，一个叫装可爱的小鬼，一个是世界上，一个是我们内心的欲望，这三个东西是让我们掉到试探里面去的三个原因。魔鬼常常借着世界的各种东西来引诱我们，挑动我们内心的情欲，让我们就跌倒了。所以这三个我们要很小心去面对，对我们内心生理的需要，这些欲望的需要，我们要完全依靠上帝来胜过。对世界给我们这个眼目的吸引，那我们应该要坚持侍奉上帝，而不是去抢权抢钱。对撒旦告诉我们一条容易的路，我们应该愿意顺服上帝来走不容易牺牲的路，这样就可以胜过这三个试探。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榜样，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可以胜过试探的力量。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，我们依靠耶稣的力量，我们就不会陷入试探。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当你受洗，圣灵降临，上帝跟你说你是他的爱子的时候，圣灵就催逼你到旷野接受试探了。在试探当中，你坚持依靠上帝，胜过撒旦所给的任何的建议。你既不滥用神给你的权柄来满足你肚子饿的问题，你也不被撒旦迷惑去抢权跟钱，你也不愿意走一个比较容易的道路，你愿意顺服上帝，侍奉上帝，信靠上帝。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一生不管碰到的是生理上的、心理上的还是灵理上的试探，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榜样，依靠你的力量来胜过试探，让所有来自魔鬼的试探，在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情况下，转成我们可以荣耀上帝的试炼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